好，我们同时在讲六识的功能，好，跟它相应，但我们现在同时在讲它的果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讲果上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很遥远，但为什么要讲？其实注意，所以你们因为我们不是讲苦集灭道嘛，那些讲果上的东西是不是就灭的一部分呢、啊、你如果不了解，因为你了解四谛它是一块的、啊、它叫见次无间呢、啊、所以果上的东西我们现在讲，当然我可以讲说啊，它远行地后纯无漏，观察圆明照大千，不像是菩萨的事，跟我没关，因为我连一地都没有，我什么这个都没有，我讲到七地八地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啊，第一个，所以我会在利用这个地方讲的是我们现在修行的。我不会一直在着重那个菩萨的境界，那我们为什么要讲他纯无漏啦，观察圆明照大千，那是要呼应着第六识的烦恼啊，他因地的东西互相衬托，不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没了，这个才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菩萨的境界，其实也是如是因如是果，不是吗？嘿，好，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净土。如果我没这个烦恼，那我的国土身心就不会有这种果报。净土必须要从唯识这样建立，你才会信哦。我先不要管国土如何，你是这样的心才结这个国土啊。可是所以我知道它的因果关系，所以我现在如果念佛我不往这边走，虽然我还没证果，但我透过念佛开始厌离娑婆发菩提心，我如果善根增上，我的国土不可能坏的。第一个，不用去我们现在不是有个观念，寻求阿弥陀来接引，对不对？拜托啦，你来接引呢、啊，不用你给钱我就来咯，你也不用，为什么？你想去就去，你真的想去他来接引，不是你求他来的，是你发愿要去，所以你不是一直求阿弥陀佛慈悲来接引你，其实不是这样咯。他就像你只要一心求生净土，自心心乐就可以了，我自然会接引，所以这个是因果相应的，我会来接引，但你不是求我来接引，你应该求如何自心心乐，你不要求错，你不要一直求我，你做你的啊，这一块你只要做到了，你跟我订机票钱缴了，我就来接你，哎你跟旅行社定了，他就来接引你咯，你的愿具足，西方三圣必然接引你啊！啊、哦，还好他不用钱，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东西，必须要看到这个因果。所以整个国土在瑜伽师地论，在很多地方就是说，这样的烦恼形成这样的国土，这样的心形成这样的国土，因此。只要我掌握这个原理，我知道我这样的心必感应净土，因为那个土的认知就具体的嘛。但我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到底有没有净土，都有没有就定净土有没有，就跟娑婆有没有就变一样了。娑婆有没有？有。为什么有这样的因呢？净土有没有？有那样的因呢？好，所以今天我从我家里来到这里，家是这个因，来这里是这个因，都是实在的。所以当我如果能确定它的实在性，那我去的心就会坚固。 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在念的时候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理上不大相信啊，所以变成下不了手啊。那如果你越具体的话就是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的心当它开始在闻思修的过程，这个闻思修是不是就是前面不是说它有几种善心所，因为它全部都有几种恶心所，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闻思修是不是就是事项的让烦恼不起来，之间的学习是尽量拔它的根。你如果你就对治他的烦恼，你不可能根源对治，因为那个烦恼的主根源是在无明啊，根本无明。所以我们同时要让我们是不是治标要做，我们治标做完了是不是要治本？如果能治的本，你又其他没对治的是不是也容易？所以这一套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应该开始在你生活当中试着去圆满这个资粮，是不是？那你必须要知道说，现在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再也不是人家给我规划。就我前面讲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这个现在的起心动念将会引起哪些念头来？我为什么这个不做？因为它会，就比如说我们从轻罪到重罪，什么叫轻叫重？你们大概现在就算不懂的那些戒法了，轻啊，就阻碍性少了，重啊，就阻碍性很大，就这样。这个一旦形成，它会形成重大阻碍，这叫重。它结得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有恩的父母师长啊，出佛身学 啊，然后对杀父杀母，你看一个有恩的人，你不但不施报恩，你还用恶心，可见你这个恶心多重。一个人能对自己极大重恩的人起伤害，你说他的烦恼要多重？不是光别人判你忤逆罪，因为你这个心起来啊，障碍太多功德了。所以有些事情啊，哎，我们必须要这样看。所以我们为什么逐步去防它？是因为这个不防，下一个烦恼会起来，所以我趁早防。那如果这个小的地方不防，你至少要知道不防的话容易起哪些烦恼。那你如果第一线的不防，第二线你就要更紧张，再不然第三线你就要更紧张。为什么？他已经快靠近重烦恼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学的当中就会开始这样对治，那开始学，那这样的学习，这样的烦恼因缘，这样的善法因缘，我的道就是在怎么样断除苦集，成就那个烦恼的极境，是不是？我现在在修这个。好，那你看哦，我们现在他在远行地后存无漏，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无功用行，那从出地的时候证的无相，只是他的无相会间断，后来不间断但有功用，到了第八地是无相不间断无功用，不需要再用心，完全串成自然恒现前。所以恒现前是吧，第六世变成形成一个非常清净的妙观察事，因为它恒现前啊，都是在妙观察，所以就存无漏。那所有之前的烦恼连维系的一些地方啊，慢慢就起不来，那我执法执的那些烦恼啊，就开始降服的非常彻底的啊，就算味道起来也都是很微弱的，因为它怎么样，它无相正观恒现在前。所以这时候它观察圆明照大千，整个所面对的整体的一切，它因为它是带着无相智慧在观察的，而且没有间断， 是不是都了了分明，不会中间不会轻易就不会失去正念嘛？像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学，我们是背后还带着很多烦恼，所以我常讲说我们在修的过程呢，我很早就我出家没多久我就在学空观，因为有一点体会，所以就在生活当中练习。但我发觉很难，尤其是跟人相处最难。种菜简单，因为他不会跟你吵，跟人麻烦，一讲话就很容易失去正念，真的哦，那个火气很大的哦，那不然也容易执着，容易起分别啊啊，他那个境最容易引起你的分别心。无情路简单，无情路引起的不会大，那有情的那种干扰重。所以我发觉就是说，我后来就知道说，所谓用功就是如何让正念跟正念的距离拉近，因为这中间会跑掉，起烦恼就掉下去。我就不是讲，我那时候讲说，若观己身如中阴，何敢于尽起之心嘛？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是中阴身，我随便一直就掉下去，那我怕堕落，所以我必须保持正念。我也跟他提说，那时候我拿念珠是念无住身心，无住身心，就是提醒自己随时以无住之心啊观照一切。所以那时候是一用这样的功夫一直在练，但因为念归念，因为你也不可能拿念珠，我们试着在，因为尤其当知客，你拿观多少，一下就忘了我自己了。就一望就栽进去了，就在境界里面，然后隔好久啊，刚才没关到，一下就不见了，一下就不见了啊，就一下再提起来啊，提起来有点我们讲说密行菩萨了，因为我也跟你嘘寒问暖，跟你应对，但我内心里面有一个观他如梦幻泡影这样，哎，但发觉这样的观察很容易退掉，就稍微境界来稍微强一点你就忘了，然后等到醒来啊，好久了，所以要保持一直在觉照。虽然我们的观不一定多清净，但至少知道，至少你认为应该这样观，所以你在观，就像天台啊，那个哦，空假中啊，这些境如实如实有如此缘起，而这个缘起当中实不可得，而这个不可得处就在缘起处。空假不二，我那时候就是类似这样在练习啊。但你要用一用一下就掉入境里面，那如果你关一关，你稍微重点关了的时候，你又你就有点僵硬了，你把境遮掉，要么跳进去，要么把遮掉，就这样啊。其实我们当然是揣摩着学习啊，因为我们不像初地这样已经熟了，因为他曾经尝到真味，所以他起的观是真味。那我们都是模拟的，那模拟就很苦，因为模拟的背后本身观背后就带着烦恼了，所以我们起来的时候其实本身试着在正念的时候都也是带着烦恼，所以那个习性很强，一下就掉出去，一下就掉了，而且不知道到哪时候了，等到最后可能跟人家知客谈完了以后，等他走了才说，哎，刚才都没关，不知道老远了都不知道。哎，那可是你看后来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就不讲别的，为什么它叫纯无漏，我们当然现在没办法，我只是用比拟的，比如说你对某些事情已经很熟了，已经能判断了，所以在那一块事情类的事情出来你都清楚啊，但有些不清楚你就掉下去。那像我们来讲，如果你对某些戒法吃得很纯熟，那一个烦恼来你也不用特别去挡它，反正你也不会去造，那你的很多观念很纯熟的时候，那一个境界来你也不会惶恐，也不会彷徨，马上就判断，为什么不可能？就像我们在解读经典，有时候你会解读很快，是因为 他虽然有几种可能，但你讲不可能，哪有这种解释？佛法才不这么说，也不可能，就只有这样，就剩下两条，大概就这样解释。所以你一口气就很多东西就排除掉了。那某些很简单的，哪有这样的话？不可能啊！所以有人讲那什么神通，我说，比如说我们讲说，哎呦，我昨天的入了第四禅，吃到什么天人送供，嗯，那会带起四禅还吃。你骗我，你知道我到无色界，无色界的时候那个宫殿多好啊，无色界宫殿你骗我你知道我昨天录到无色界定的时候听闻到好香啊，你还有鼻子那个东西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是？那我们这还是理论而已哦。那如果你再有一些实际的东西，所以你会发觉你熟悉的很纯熟的决定的部分，你就在这一方面不大会动摇，是不是？世间事都如此，何况初地菩萨他是现前观察如实证得无相这个真实体证，所以这个体证只要他起正观的时候，他圆任何境他都能仔细，只是他的习性，他还有俱生我执俱生法执的这个习性，虽然他纷纷在对峙，但还是很强，因为后面还那么长。所以初地菩萨偶尔也会犯戒，但他犯的戒不一样，他不过他犯戒啊，因为他布施久了，所以他犯戒也很多人会帮忙掩饰因为功德力大，他就急着保护这样。因为他常利益人，所以对他种种一些拥有福德力大，所以也成为众生的福田啊，众生也乐意护持这样，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功德。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大家一步一步他一直显现出来啊。那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啊，你这一份你看啊，我们现在当不是像初地菩萨证得啊、一分法身啊，但我们就在佛法，只要你是越来越能如理思维，其实你如果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属于那种很粗的很低级的那个邪教，那些不会去信的啦啊，人家说火就去的那一种了，人家说什么轮功的你也不会去啊、哪会去啊，不可能，那个道理很清楚的、所以说类似那种很粗浅的那个见你不会动摇啊。那对于甚至有些很奇奇怪怪的感应，你会存疑，但不会随便信，乃至到最后有人现神通，你也就如是观。我们像有些人，哎呀，神通就流口水就去了，何况假的都迷成这样，真的依然不动，因为从来解脱不靠这个。所以一个知见很清楚的，就是你亲不亲近，我依法不依人，你后来会自然形成依法不依人。为什么？人只是外向而已，我怎么知道你好坏？我又没能力，但我就看你的法，所以那形成依法不依人的能力就会强，因为实际上都一切以这个为标准嘛。是一个人能成就，你就算现在大的神通，那也不过缘起相啊。我要的是那个真实道理，所以比较不会去迷信。再过来，因为是缘起的道理，你也会观察各个众生有他的因缘，你的包容也会放大。还有你因为这样，所以你会发觉人有他的功德，有他的过失，因为如是因缘，如是果报。所以看一个人的功德，不会认为他就没过失；看到人家的过失，也不会认为他就没功德。为什么啊？事实如此。这个都是在这种修学当中会自然形成的一种素养，他不用你刻意一直要求。就像你说，哎呀，你做人要谦虚，不用啊， 你本来就很差，还要刻意谦虚，就有什么好慢？因为你没东西啊。所以说，我在常讲嘛，就是说，如果我故意要谦虚，一定说我其实是比他们不错的啦。但因为我做人要谦虚，要变成谦外面慢里头，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来讲，我这个我有什么？如果正确的话，他不用刻意谦虚，对不对？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说要谦虚，是对自我烦恼慢的观察，而不是隐藏内心的慢而表现谦虚，那叫虚伪，是吧？那叫虚伪。所以这个熏习的时候啊，我们像我们现在类似在文思修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谈到啊。我们有六种现观嘛，其中一个叫思现观，思所成慧而已。光思所成慧的上品思所成慧，观念就不会动了。即便佛冒充为佛来骗你，你也不会动哦。所以它不是真现观，但却像现观，因为它的知见已经确定，它就确定，它不会动摇。好、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知见确定，外道邪知邪见，那个我们现在还没像初地这样破除，对不对？我们离还很远。但当你的文慧思慧越来越强的时候，后天的那种外道邪教啊、不当的知见的引导，你影响不到。像我们这种根基，这根基很差的，可是在判断上也就相对稳定了、哦，我觉得，哎，相对稳定。我们那程度的遗憾远，但对那种似是而非的，或是在佛法里面讲的啊多殊胜啊，或是讲成怎么样，也你今天他讲的所有殊胜讲的怎么样，都是一缘起。所以因此我们在谈净土缘起，比较会用这个道理。那因为缘起，所以你深信这个法门极为殊胜。面对根基，只要你掌握这个原理，这个佛号能对治你多少烦恼，是不是？我就不用用逼的，然后就勉强了。不是，你会发觉你这个佛号，这个净土法门里面四平八稳，一切因缘，一个法门总摄所有法门，你就知道怎么用。所以这些道理会让你对一个法门更加信守，而且因为你了解法门的缘起，所以你知道怎么修。好，你看呢、他说此菩萨第七地后俱生我执，永福福啊。那虽有俱生维系法执，或实现其而非有漏。因为什么？他有无相，是不是？也就是说他这些维系的东西已经不能构成大的烦恼。你看哦，我们在知见上，我们不是讲正见真上不堕恶道，我们还讲凡夫嘞。凡夫正见真上就不堕恶道，理由这个正见跟恶道因缘不合。所以我说，你心你只要多用点心在佛法。我一直在讲这个哈，我有时候不知道能不能传达。你能不能就是投入一点，把这个知见弄坚固了？其实你就等于是超度自己了。我讲的不是概念，是如实知道佛法的整这样大方向的原因。有烦恼还很多，但这份认知会让你，即便是烦恼，你都知道要回头，因为你知道这些世间事。不究竟，你，像菩萨戒里面，不是他重罪在哪里？他把犯罪当功德，我这菩萨戒不会舍掉，是你不会惭愧，屡屡犯，而且是什么？把这个过失当功德。这纯粹到最后变成是知见问题了，已经不是那个外面犯的，彻彻底底背道而行，戒就没了。否则的话，一切菩萨戒就你没舍啊。你只要忏悔，他还在， 它跟声闻界不同，所以这很大的问题是在那个之间的问题嘛，很大的问题在之间。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有些烦恼虽起，但因为他的无功用行啊，就把他的无相行现前啊，所以他不会或时现起而非无落啊。那到了八地之后啊，到了八地，这个就是完全无功用行，所以这时候彻底把那个把那个具生我执给他，这个我就不会现前了。这个在我们第七页的那个第七的最后一个偈颂啊，起喜初心平等性，无功用行我恒摧。也就是说，那个我的，我们背后是不是我们这样修行，是不是背后都还有一个我在支撑着？到了那个地方，无功用行第八地，所以我恒摧，那个我就我的执取心，这个时候就完全停掉了。我的执取心在这时候全部停掉，到了第八地。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分别我执相互的断掉了？要出地的啊，不是我们的。就分别我执去掉了，俱生我执都还是维系的烦恼，一直串在你的里头，那份习性都在。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我执是依着缘起的诸道理里面随分随分断，但我们像我们没断的，如果没有正观它，我们其实很多会走向什么世间善法。你知道什么叫世间善法？因为他不知道无我意，是不是？我们知还没证得，就是在修出世间法。但如果你连那无我意都不怎么修，你就是在世间善法。所以我还是回头再跟大家讲，念佛的最大，你不要把它当作很难，其实那只是大方向的认知。你念佛如果带着无我意，那就不会往天上去，那就往净土去。也就是说，你念佛不要光只是厌离那个你讨厌的，你应该看到最根源的是那个生死轮回的我。你带着这个厌离心有没有难？我刚讲完你就差不多会了，不是吗？是不是？你那用这个心在念的时候，你如果经常熏习这样的念佛方法，你那个恐惧挂碍就不容易。那你知道这个我的挂碍反过来，你知道净土是这样，其实你会很珍惜，你会升起注意，你会很珍惜你难得有这个因缘，你能断掉轮回，因为你这样才能看到轮回意啊，因为我才轮回啊。所以你如果经常看到我的虚假，你才能了解轮回，反过来你才知道极乐的这一份啊，这个阿毗跋致不再轮回的那个意义，你才会知道。所以那一份心你才会有强烈的心念佛，就不是光只是远离这个东西，而是不再轮回啊。可是你我们现在讲都不再轮回，这个味道这个道理你会讲，但你的心不是很真。我们观察有的人讲，哎呀，我们永出三界啊，对。可是你是一种很笼统的概念，而不是真正看到轮回三界的苦而升起要永出，话都一样，永出三界，嘴巴讲的，但味道不同。因为你通过，你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你要让你的那个念佛心清净，你必须要给一个道理啊。好，那远行地后的那个不动地啊，到了远行地那个他起来，他开始到七地之后，到八地他已经是任应相续啊，那个烦恼不会起来，就第八地，因为无功用行了嘛。所以我不是前面也跟大家提教，你念佛要念到无功用行，就是我不是说有些居士有些法师念到说，好像是无念而念呢，你看 他念佛不大需要耗体力的，他自己一直出来，哎、也不是一个单纯自然反应的出来，是有意义的。像我们有时候去跟人家助念完了以后，佛号一直出来，那是一种无记的佛号，无记的就是习性而已。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但那种念佛念到纯熟，他是喜乐的，他是清净的，是一直现出来的，而且不累，他不累，他就一直涌现。所以他的心那时候是清净的，而且不需要太用力，因为有点，所以我说他们讲说，这好像就是不念而念，念而无念，因为他就一直出来啊。所以他出来的意思就是他障碍少嘛。我们经常就太多妄想，他起不来啊，所以必须要百般对治用力。可是因为他慢慢念的时候，他的烦恼少的时候，他出来就是他出来而已啊。他没有任何阻碍，就非常流畅。那这个如果再继续下去，就容易定，就容易定。事实上都可以的，也不是你想的那么难。只是有时候我们一开始观念不是很清楚，加上方法就一直在那里重复循环。又我讲的又踩刹车又加油，又踩刹车又加油，你到底这是要怎么样嘛？你的方法就杂夹杂。好，所以这个到最后任运转道哈、这个观察圆明照大千，我讲就是因为他横现在前啊，这时候乃至他的说法，因为他很灵活，他不是光极静而已哦，尤其是菩萨登地以上以后，他的说法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法执渐来渐少，法执少不是不用法。是不止而已，是很会用。这时候就观机斗教啊，应机说法，这个就开始活的。因为本身你不再执着的时候，你的法性是灵活的，所以你在说法当中就法无定法，就会有这样。所以你本身不会受他束缚，而且你能利用这个法，所以他这个开始。沿土收身，这庄严国土成熟众生，本身这时候的度化众生就极为善巧了，因为他不会染污。像我们自己如果在度化众生，自己也执着，就很容易掉下去。像我们这样修行啊，菩萨道难在哪里？声闻简单，声闻它就是清净啊，他如果好好用功在深山里面，它简单。那菩萨不是，菩萨他必须要靠近烦恼，如果远离他好修，当然远离好修同样历练少，可是如果你面对众生，面对烦恼历练多，功德大，问题很容易掉下去。所以后来为什么在菩萨戒里面他会强调律仪戒，这个没基础往上面走就容易有问题。那但现在很多菩萨会守着律仪戒，饶益有情，摄善法，却比是比较可而已，就是躲在里面，但用观想的啦，比较少积极学一切法，然后想一个心利益众生，就变成只是串习那个信愿，但没有实质，所以他那个只是愿力，所以比较没有具体的内涵做支撑，没有茁壮他广大福德，因为他的这一份慈悲心跟摄善法不够积极，所以有愿但不扎实，哎，所以他没有具体做，就在他的心地当中，他不能生起有力的种子，但这个种子落的时候，他起不了现行，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看啊，能观察诸法圆满明净，普照大千世界机缘，随应说法化度也。好，那我们现在不要说到那个程度啊，如果你稍微灵活，就是我讲的你了解一切因缘是生灭缘起的，你说法相对也灵活了。像我们这个也是没地的人哈，无产阶级的， 但也可以灵活啊，也可以灵活啊。你也发觉法可以会通啊，我不是讲吗？从这个道理上，法跟会通，而且简单，这里面应该是这样的哈。我看在里面讲，就是一个词，跑去哪里了？他在于观察里面的自相啊，就是他对，成为世论有说，观诸法自相共相无碍而转，观诸法的自相自己的相共相无碍而转，换句话就是说，该统合统合，该个别个别，无碍而转。能差别说差别说，能会通说会通说，所以他不会迷在自相各个切割，他不会迷向共相却不能巧分别。就像那个维摩诘经讲的，善分别诸法相以第一义不动，那一共自相共相无碍而转。所以对一个道理，这个东西它因其道理，从其因缘的安立该如何，从相上而说，从体上如何会通，这些东西都会灵活，对不对？所以这个法性义就不会僵在那里，而且不管你怎么说，它不会离开它的原则，是这样的。因为它能，它妙观察，所以它对现前的一切法，尤其到了七地之后八地，这些都是因为随时都是用如实的根本智厚德智在对应的，所以他对一切缘起缘以缘起而不动摇的这种观察都可以。所以同样，如果我们现在用世间的，就是说当你对缘起的道理纯熟，是不是同样我们对很多东西不会离开缘起的观察？因为从缘起知道他无自性，从缘起知道他种种因果相不同，是不是应该这样？这就是六识，从染污逐步到最后现前啊，六识的功能可以走到这里来啊。我们看第七世颂，代子有父通情本，随缘执我量为非啊。此名第七世所言，乃托第八世之见分以为本质，是真代子啊。此是就是说代子。代什么值？他的确是八识的功能，他的确看到代值通情，他自己的情，他是有缘到，他是有根有据的。因为的确第八识是相当稳定的，但他代值通情又属于值，是代的值是什么？第八识的见分，通情是自己的妄想，所以他在这里面不能如实观察，竟然是代子通情，现出了代子境出来。那一代子虽是有根据，判断错误，所以量为非，非量。好，就像我们前面讲，有根有据，只因为不能如理思维，得到一个错误结果。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上次在讲那个缘起出圣法门经啊，就谈到其实很大的问题在不正思维，就是你不了解缘起而造成的不正思维。所以在修行当中，如果即便你很用功，想要依着这个东西而得到这样的功德，因为不正思维反而没有。包括我们念佛，包括我们持戒，包括我们修定，一样的道理，你就会用你的不正思维就扭曲他的因果了啊。好，此事虽非善恶性啊，唯无记啊，而有寄生我执啊，引真理，故名有父啊。其实寄生我执，这时候那个寄生我执啊，他具身我执，它很隐微。像我们现在动不动我啊，这个我现在讲我是不是分别我执？因为这是我小时候学到现在的我的。 我现在用很多概念在描述我，是不是背后有具身我执？但这个现在讲出来是我学来的，所以这有分别我执，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分别我执里面，其实背后隐藏的具身我执。那因为具身我执做基础，我现在就表现在外的种种你我他。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些情况就是，我们很多外面的分别啊，这就是很细嘛，就是外面的分别，我们可能慢慢把自我忘掉，乃至有的人到最后修到最后，把自己给忘我，忘我只是没留意我，还有我，你知道忘我只是忘了，没留意他，但我还在。嗯，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修行上，这个我啊，就算在概念上你不会，你把那个我去掉，就是一直压制，但其实那个具身我执是躲在你心维系处啊，所以他没有具体造作。我们也讲过，即便你造善，我都在里头。那所以你不造善恶，还是我在里头，所以它变成它是无记心，但却是覆盖的。为什么？细腻的我执在里头。好，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心量很大，但他可以舍掉小我，但他成就大我，是不是？你看有时候那个妈妈像小孩子在那里玩啊，哎，有时候小孩子玩妈妈也很放心，你会觉得妈妈已经不怪，不是因为她觉得孩子在这里玩不会出问题，所以她不是不怪，她是放心。放心的意思就是她不会伤害到她所爱，所以她的爱都在，她不是没爱，他是爱的蛮安全，所以他就放心。哦，像我们那个短期出家的，出了家还有，出家回来还好，家还在。所以这个因为家还在，就很用功了。哎，因为家还在嘛，所以修的都比我们那个真出家还厉害。那为什么他很厉害？因为他家还在。哎，他。虽然丢也没真丢，所以他敢丢。他能冲怎么冲也没有离开那个执着。那很多修行为什么安稳？因为执着在。我们修行很多人修到最后，为什么他安稳？因为他根本没有动摇他的执着，所以他不怕。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就觉得，哎，怎么蛮安稳？可是碰到最根源的那个挂碍的一拿开，他就整个动摇了。他可以在他的执着安稳的时候，他可以做很多善行，可是只要他的执着那个一动摇，他所以善行一口气全没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有时候很不堪的哦，很不堪的，因为你一直在滋润他。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是无忌，但不能说他清净，因为他这个烦恼细到你看不到他有明显的善恶，就因为他很单纯，所以他能跟善心相应，也可以跟恶心相应。如果莫那是第七世是有明显有忌的话，那就会有明显立场。如果莫那是有忌的话，他是有特定，他就不能做善或是不能做恶。那为什么善恶都，尤其是人天里面的善恶，为什么都还不能解脱？是因为你的善并不影响他的执着，所以才会有虽善但不能解脱，因为你的善动摇不了他根本的执着。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人天福报 虽然做了很多善，再善再善，善的再大，只要不断，我就还是继续轮回。所以我们讲说，像那个梁武帝，他不是盖的很多庙，有没有功德？没有，因为那个是生灭的，那是生灭的。所以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哈。他说，名为有父哈，三界有情，所以往受轮回，不证涅槃，通以此执为本，故名为通情本呐。啊，这个本就是那个。当然有他在讲说这个通这个情本就以此为气为他讲说在这里是众生执着的根本啊。但有的大的解释就是说他通情本就是这一份代执的有护啊，是同时仰赖着第八的见分，同时加上自己的妄想分之外。这叫通情本。那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一切众生之所以轮回所根据的就是这个我执，故名为通情本。随所生处必缘第八四之见分，妄执为我，故名为非量也。好，那因此我们在修行当中他如何去转换成就大功德，之所以动魔功是怎么动魔功，你只要不观这一个，你只要不观这个我空啊法空啊，基本上魔功也大概动不了，因为你在他的范围。所以一个真道人，所以我不是讲说很多人说哎呀会琢磨，我说你不会，你放心，你不够格，魔很忙的不会找你。为什么？你没有那种出离的因缘啊，你根本连那个解脱之见都没建立，那个信愿不够强，你所有的修行其实不断还在滋润着轮回，魔根本不会过来啊。但一个人要真发出离心，障碍才会出来。为啥？尤其障碍从哪里来？从你过来的地方来。所以修道人最好早点把一些烦恼轻易解，就慢慢解决。他有时候不会找你，他会找你旁边的人，对吧？因为你旁边的你挂碍，他就从你挂碍那边下手，让你动不了。会不会？会哦。哎，他让你的家人，他让你所挂碍的那去动。我们最近就碰到一个例子，就这样啊。有时候当我们的那个对家人的那个。一心一起啊，那个心那整个就忘掉了。所以你才知道当我们挚爱的人一生病啊，不容易，那就是情啊。所以我们后来会远离，像比如说我说我哥哥往生的时候，我们道理也懂啊，但你就止不住那种难过，对。那、啊、如果更深的话，你看你怎么跑。我知道说有一个学生不是、啊、那打坐都六小时可以不动，只要他家人电话来就乱了。他就跟我讲，老师我怎么有时候就坐个十分钟都坐不下。他就问我上看有什么方法，我问他说你留意一下是什么状况。他经过我这样提醒，他说啊对，因为他是结婚后才出家的，孩子都有了，所以后来他只要家里有不安的事情讯息过来，十分钟都坐不下。那只要没事的话，他坐个六小时不会动。你看，一个是十分钟，一个是六小时。一挂碍，这大石头啊，一挂碍，这个挂碍心一起，其他的烦恼就窜过来，全部帮助。所以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哈、哦，所以他就这样的一个支持，那这样的支持始终在我们很多地方都没停过，所以你必须要随时关照的。啊，所以我说，不会，因为你没有那个自见，他也不会找你。甚至我不是讲吗？魔王会跟魔子魔孙讲说，这一根呐、啊， 要好好护持。那魔子魔孙就说，这个我们最近魔王是不是变性了？他明明在修行，怎么还要我们护持？其实魔王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打草惊蛇，他现在正在执着，让他继续执下去就对了，让他继续执下去，他就不会跳开我的魔宫。我最怕的是他碰到苦恼的时候才警觉，哇，世间无常，哇，这样，你们这些魔子魔孙不要打草惊蛇，就让他继续爱下去，执下去，他就不会出来了。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当修行越走到顺境，你就必须要警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修行常带三分病？你这样就不会嚣张了，因为无常跟着你，无常经常跟着你，对不对？不然你就有人世间随我随心所欲啊，越来越如你的意，你的信心越具足，我执越重，对世间的贪爱就越强。那一旦因缘变化，你就不堪。好，我们今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